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经济学人。那么在这个 podcast 里面呢，我们都会一起来看一篇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封面文章哈。那也从里面去吸收一些好用实用的英文单字。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这一篇呢，在讲中国的经济哈。它杂志是说，习近平用错误的方式来摆脱经济的停滞哈。他说这个计划基本上就是错误的了哈。那我估计在 YouTube 上面应该要引起不小的这个文字风暴了哈。每一次只要跟中国相关的专题，大家的看法其实都蛮两极的哈。我们也重申一下，我们这个写这个文章哈，或者说做经营这个频道的一个初衷，就是要理解各方的思维，目的是这样而已。就是说这个杂志在世界上是被大家总是你书店是买得到，而且是站在蛮醒目的一个位置哈，代表说它销量不错。那你去成品去看看，它那个厚厚一叠啊，那就是说那备货量其实都备得很足，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影响大家思维的，我们就来读这个东西哈，不是说要被影响，说它影响了别人，那我们去看是什么影响它嘛。总之我们的立场就是说，这是在做生意的场合，我们要做国际的生意，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啊。伊朗你要不要卖东西给他，他是被禁运的，事实上你也可以卖东西给他，我卖民生用品给他可以吧。那俄罗斯你要不要卖东西给他，中国美国你要不要卖东西给他，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做生意在合规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去做生意，那我们就是去跟他做生意。生活不容易啊，不是说哇什么东西都是非敌人啊，不是敌人就是朋友，其实在做生意的场合或投资的场合其实都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着眼点就是说对国际生意有帮助，我们来了解别人的思路，来作为我们判断跟他交往或者跟他做生意的时候能够有所帮助，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而已了。我们每一次写完文章，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立场嘛，就是人类的一个特性，有感而发。那我们一定一个坚持就是我们在文章里面我们不会去混淆我们自己的想法。这一篇经济学人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用摘要的方式那分享我们的阅读心得。好，那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留到最后，我们还是很珍惜跟大家好在每周一个礼拜一次在空中的这个聚会啦。至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或感触，好，那对错就交给时间去决定。那标题叫做习近平 misguided plan to escape economic stagnation， 里面的这个词 misguided， 那当然你说 misleading 是误导的，那 misguided 呢是什么意思，我就去查了一下大陆英汉词典，它是说被带入歧途的啦，但是习近平已经是集权统治的这个核心，谁又能误导他，所以我单纯的就用错误来理解，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错误的计划想要来逃脱经济停滞的这个计划本质上是错误的。他的副标题是说 It will disappoint China's people and ang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好，那这个很明显他这个图案呢就是在这个红色的背景之上，就是每次这个两会这个党代表大会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就坐在最中间嘛，整个背景都是红色的。好，那他稍微身体他穿着黑色西装，那打着红色的领带，稍微身体往前这样按下这个前面台子上那个超级无敌大的一颗按钮。那这一颗按钮我自己看了是说它是银色的，但是它是属于这种镀膜的，它是雾面的。那但是这个很大颗，我的解读当然就是说它只有一招，这一招就是说科技，它要用科技方面的这种来重新启动它经济的这个动能，那就这样去按下这一颗，也有孤注一掷的意思吧，因为它就只有一颗，不是说好像操作面板很多个不一样的东西好像很复杂这样，它没有，它就是一颗大大的一颗科技的按钮。那我们后面就来看看经济学人杂志它是为什么认为说它是错的，那正反两面的意见大概是怎么样，还有我们最后自己的一点想法。好，以下我们就分为五点跟大家报告。好，首先第一个，中国的处境艰难，逆风而行。那杂志一开始先说一下中国经济的状况，2023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5%。 那这个 5% 大家各有解读，那但是他说几个重要的支柱出现重要的变化，比方说劳动生产力的缩减，那到2050年的时候呢会减少 20% 的劳动力。中国的人口我们之前的篇章有提过，它已经被印度超越了，而且它的人口是在减少的。之前有提过占经济成长很大的一块就是所谓的房地产市场，这占了 25%， 现在也遭遇很大的逆风。现在不只是逆风，应该是说还是有很多的库存都没有清完，网络上有非常多相关的报道，那包含60分钟啊，他们也有到中国去，然后也找美国在中国的大使去到处看到处访问这样子。那有很多没有交付的这个烂尾楼，就是钱拿了但最后还没有盖好给人家嘛。 那还有当初这个为中国带进大笔财富的全球供应链的体系，这个我们在文章里面也大概提过不少次，就是从他2001年加入 WTO 开始，那包含我们的父执辈也好啦，电子五哥也好，要么你的工厂在大陆，要么你的市场在大陆，要么总之你说有一个企业非常的成功，然后跟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我觉得还真的不容易找到。那现在这个供应链的体系正在重新的解构跟重新建立，尤其美国会带头继续抑制中国的这个技术发展。所以大概讲一下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经济状况，刚刚所说的科技先讲人口，人口它是已经达到顶峰了，然后而且它被印度所超越。第二个呢是它当初所赖以成长的中国工厂的这件事情，现在全球的供应链正在重新结构重新建立。然后房地产它之前是占了 GDP 的 25%， 现在这一块也还没有看到什么大的曙光，那劳动力也缩减等等，尤其美国它带头继续在科技上去抑制中国的技术发展。所以习近平开给中国的解方是什么？就是用科技再造中国。在上一次三月份还几月，二月还三月的时候，他这个两会里面就提到了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这个时候我们在台湾也透过一些媒体来了解这个东西，他就是说要从科技来带头冲了，几乎就是要把三件事情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杂志说的。第一个叫做科技乌托邦，那科技乌托邦就是说科技会带来你这个国家或社会有问题，那总是有难题嘛，我们用科技来作为领头羊，科技就能够解决上述所讲的那些问题，这就是科技乌托邦主义的意思。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中央计划经济，第三个所谓安全的管控，这三者就能够在它这三者杂志说它的这个科技主导的这件事情就是能够一次解决这三个问题。一个是科技乌托邦解决社会总体的问题嘛，第二个是说它能够去遂行它中央计划经济的这件事情，这个两个也是结合的。第三个透过科技来做安全的管控，这三者是完全结合，所以我们就这样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维度可以来理解这件事情，说它推科技不只是说经济上的解放而已，它连计划经济也好，安全管控也好，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向了。它的关键的篇章是这样写的，他说President Xi Jinping's response is to double down on an audacious plan to remake China's economy, blending techno-utopianism, central planning, and an obsession with security. This sets out China's ambition to dominate the industries of tomorrow. 那这边的几个关键词 ,double down 就是加倍投入，加码的意思，其实也有坚持己见的意思。例句 ,The company decided to double down on its investmen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就是这个公司决定加倍来投资人工智慧，所以刚刚所说的在一片的逆风当中，他决定继续加码继续坚持，就是所谓的科技乌托邦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好，那我们这边讲的这个 Techno-Utopianism U-T-O-P-I-A-N-I-S-M 这科技乌托邦主义，全力发展科技就是其他社会问题的解放，包含工作啦、国力啦、医疗啦、粮食啦、能源自主啦等等诸多问题，就是由科技的这一个领头羊来解决。做这个词的说明了，疫情期间你就可以发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科技乌托邦主义它发挥的淋漓尽致。比方说买东西的时候，它的零接触，对不对？扫码支付，扫脸支付，而且呢政府透过这样的一套系统完全知道你在哪里在干嘛。疫情一爆发，它直接在手机上把你的健康灯号改为红色，那就只能原地隔离。这个就是科技乌托邦中央计划和安全管控的一个完美的结合。那刚刚人口的部分我也去查证了一下，根据这个财经 M 平方网站上面的资料，中国的总人口在2023年是14亿2567万，但是到了2024年是14亿2517万，变少了，是真的在下降。它这个图形就是高峰就是2023年，那它里面有几条线，一个是这个蓝色的生产力的这个15岁到64岁，它其实已经下降了，不是在2023年下降，在之前就下降了。然后这个黑色的线呢就是所谓65岁以上的持续的在飙高，绿色的绿色的线是15岁以下的，这个更早就是高峰了，这个在1980年代就高峰，这个人口持续的在百分比持续的在下降当中。所以前面第一段就大概在讲说他在一片的逆风当中是打算用科技来突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第二点的部分呢 建在超英赶美的新质生产力，杂志就点名几大领域，第一个是电动车，第二个是电池，第三个是生物科技制造业，第四个是以这个无人机为主的低空经济。那我记得当初两会的这个报道，在台湾的这个中国时报工商时报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完整的这个解析啦，里面就有一个篇章是在讲新质生产力。那这个就是习近平给国家经济回春的一个解方，它重要的箭头就是刚刚所说的。那电池不用说，连特斯拉都用中国的电池，再来还有两个，生物科技制造业跟无人机为基础的低高度经济。不仅如此，不只是说这些面向而已，它的薪资生产力，它的投资规模也再次飙高到这个天文数字。它的关键篇章是这样写的， The scope is breathtaking. We estimate annual investment in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s has reached 1.6 trillion. This is equivalent to 43% of all businesses investment in America in 2023. Factories' capacities in some industry could rise by over 75% by 2030. China's response is a strategy built around what officials call new productive forces.Mr. Xi wants state power to accelerat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hina will leapfrog steel and skyscraper to a golden era of mass production of electric cars, batteries, biomanufacturing, and the drone-based low-altitude economy. 里面的几个关键词是这样，就是刚刚所说的几个数字，我觉得从我们投资或生产销售的角度，其实要注意到一件事，他刚刚说这种新质生产力的总投资金额达到了 1.6 个 trillion 美金，这个数字就是达到 trillion 等级的。比方说当初的这个纾困金也是好像 1.2 个 trillion， 后来的这个基础建设好像是 1.6 还多少，反正就是 1.多 trillion， 那个数字都是非常大的。那相当于美国的整年度2023年的投资的 43%， 它要投，中国要投资在新质生产力。那很多的工厂的产能估计在2030年以前呢，这个会成长 75%， 这些都是蛮关键的数字啦。你可以理解说每个国家都在做它工业生产的这个复兴嘛。这边有一个词叫做 leapfrog， 就是跳这个蛙背，蛙跳游戏，就前面这个人弯腰，那从背上跳过去，是说他之前的这种中国在钢铁业的发展，还有这种房地产产业的发展，这是不是以前的行业的高峰，他现在以他这么大的投资金呢，他要在超越之前的这种投资机呢在往上跳的意思，就是 leapfrog steel and skyscraper。 那到这个大量生产的黄金年代，里面有提到四个箭头，电动车、电池、生物科技的生产，以及无人机为主的低空经济。好，那里面的刚刚讲 leapfrog 我们已经讲完了，杂志有提到电动车这三个字而已啦。好，那我们知道电动车，中国的电动车在世界各国好像都是蛮积极的。解读这一篇的最佳的一个范例，我觉得是这个小米汽车。杂志并没有提到小米汽车，但是我们在electric car 这个项目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全程看完小米汽车两个小时的这个发表会。在最后十分钟左右，雷军就说了几个关键词，他就说他这个是新质生产力，就在全世界还在摸索还在想象这个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其实这个雷军的小米汽车他已经抢先入座了。那你就从这边来当做一个范例来了解说，哦，他是怎么样，他的力道是到哪里，我们可以透过小米汽车来看到。我们就附了两张图，一个是小米苏七人车合一我心澎湃，还有这个雷军非常的会带动这个情怀了，他就说为小米汽车而战，这个将会是我人生最后一次的创业项目。低空经济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两会聚焦新质生产力，因为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新的名词吧，时不时都会出现新的名词，所有的人看这个央视也都是来解读现在政府的风向是什么，尝试的去理解里面的内涵。那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呢，无人机产业是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好，那发展这种低空通常指的是说1000公尺以内的空域，有的还延伸到3000公尺到4000公尺。那根据他们的这个统计呢，现在在从事到2024年的2月为止，已经在从事相关行业的厂家已经到了5.7万家了。那近十年来这个企业的数字成长是将近的 80%。 其实我想他们的政策方向一旦明确出来，其实大家都会 投入嘛，包含之前的半导体也是这样啊。现在这个低空经济，我看查证的过程有两个东西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一群无人机，过去无人机在我们的晚会里面是不是常常会看到在空中排出各种各式各样的图案，很漂亮这样子，那个感觉是程式设计好的嘛。现在这个让我印象深刻是说一群无人机分头前进，穿越了茂密的竹林，竹林有的直的，有的歪的，有的斜的，有的已经倒了哈，所以整个无人机要一起跨越这个竹林，你说它应该本身都是具有自己能够判断的一个能力。另外一个就是负重起飞的无人机，那就是可以载重。载重这个之前亚马逊也听说亚马逊提了好一阵子了哈，但是你这个载重能力其实很重要。那同时呢，他们是以整个湾区，讲到这个湾区可不是美国矽谷的湾区，这个是澳港粤的这个大湾区，以这个深圳作为核心，在这边呢抢先试行很多低空经济的专案，因为这个牵涉到包含居住地吧，你说其实无人机的声音是很吵的啦，我觉得如果你更大台那就更吵，所以你可能在一个集中的区域来执行会比较好。那以后称为湾区或者是大湾区可能要稍微确认一下，你指的是矽谷的湾区还是深圳的湾区，那这边就我就附了一张图了，就是这个无人机飞向这个澳港粤大湾区的一张图。所以第二点要讲的是说，它这个超英赶美的新质生产力从四个箭头，电动车、电池、生物科技还有这个无人机，那它有一个示范的区域，所以它不是说新质生产力喊出来什么具体内容都没有，倒也不是这样哦。那生物科技制造业杂志是没有多说了，但我查证的资料就是他们也有几间中国的制药公司正式获准在美国，通过美国 FDA 的这个审核，正式可以在那边贩售他们的药品。写到这边就是再回头看看刚刚那个封面，习近平去按下这一颗按钮，感觉虽然刚刚一开始觉得那个按钮好像还蛮滑稽的，因为它蛮大颗的，那现在觉得好像完全不是开玩笑的哦。那会有什么问题就来看杂志分析的下一点，他说消费者的买气还是源头关键。杂志认为就是说习近平的计划本质上来讲就是错误的，刚刚所说 misguided 这个词我们就理解成错误。他有分析他几个缺陷，一个就是说他忽略了消费者这整个我们在 GDP 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这个 consumption。 他主要的论点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支出呢仅占 GDP 的 37%， 远低于全球的这个均值。那消费者不愿意加大力度，这个就是他觉得是主要的问题。这个有几个层面的原因，之前也提过，杂志就帮我们复习一下。首先呢是巨额的财富被锁在这些烂尾楼里面，那你要在房地产低迷时期恢复信心，杂志认为说你要刺激景气啊，你要刺激消费支出，这需要振兴措施。第二个呢，你要引导消费者去减少储蓄，那你要有更好的社会安全跟医疗保健啊。如果说你觉得生了病看病很花钱，不知道要花多少钱，那当然你会就是说你这个社会保险做的不是那么彻底的话，你当然会想要我自己多存一点嘛，以便有这个不时之需，或者说这个旦夕祸福啊等等的。他要求说应该要开放改革这种公共服务啊，医疗服务、保健等等。那还有讲到一点，就是说习近平不愿意去接受说来振兴景气消费的这件事情，也反映他的心态。他的心态啊，这就不是讲什么经济的政策，他的心态就是讨厌去救助或者说去拯救拯救这种投机性房产公司。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虽然政府有颁布一些好像这个货币政策吧，可以给他们低利的贷款啊等等啊，试图去救助，试图来减缓这些房地产的一个不景气了，但是事实上他的力道好像都还好而已。那另外呢，就是杂志认为说他们应该来发放救济金给国民，他表示这个都不是习近平喜欢的风格了。他去年甚至表示年轻人应该少一点娇惯，要勇于吃苦。OK， 所以这边所提到的几个数字的比较引起我兴趣的是说，世界主要经济体 GDP 当中消费者的比例到底是高是低，这个数字我想来了解一下。那之前的一些篇章有提过，美国的消费是占了 GDP 的70%。左右啊，那根据 IMD 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它针对64个主要的经济体调查，2022年的家庭消费支出 GDP 比例最高的是美国，是70%。那台湾呢是45.5%，邻近的国家日本是日本是53.9%，超过50%，韩国是48.4%，那中国呢是里面最低的，是38.2%。那 当然这个跟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嘛，但无论如何这数字它现在是最低的，也是杂志认为说你应该多花一点精神来把消费者的支出，消费者占 GDP 的占比把它拉上来的一个原因，他觉得习近平忽略了这一点。好，他的关键的篇章内文是这样说的， To restore confidence amid the property slump and thereby boost consumer spending requires stimulus. To induce consumer to save less require better 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care. 好，第四个，积极的外销呢，会不会引起新一轮的贸易战？刚刚所说的这件事情的一体两面，就是说你的消费者的支出，消费者占 GDP 的占比是不高的，但是你又大力的投资，相当于美国去年整体投资的 43%， 你要来投资新值生产力，好，那就会有什么过多的产能，那你本国消费量不够的时候，当然是销去其他国家啊，你行销全球，那西方世界其实对中国已经有所忌惮了，对不对？那尤其你的产品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本国产业，那当然是他们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措施嘛。那至于所谓的全球南方和 Global South， 就是一些比较发展中的国家和未开发国家，它对于中国所带来的这个巨大冲击应该也会心生畏惧吧。所以他的意思从上面这几点讲过来，杂志就是说这个方向也会踢到铁板，因为现在中国生产的东西已经占了全球生产的 31% 了，所以在这一个高点，在这已经是高点了，不论任何产品哦，那现在这个数字在地缘政治底下，你觉得还能成长多少？会变成35吗？会变成40吗？然后你又加大力度去做所有的生产，哇，那接下来好像就是这个势必有一场腥风血雨的感觉。好，他的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Another flaw is that the weak domestic demand means some new production will have to be exported. America will surely block advanced imports from China or those made by Chinese firms elsewhere. Europe is in a panic about fleets of China vehicles wiping out its car maker. Chinese officially say they can redirect export to the global south. But if emerging countri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undermined by a new China shock, they too will grow wary.那这边讲到这个 grow wary， 就是 W-A-R-Y， 就是感到戒心，感到警惕。比如说我们来一个例句， After several failed promises, she began to grow wary of his intention. 在几次的失信之后，她开始对她的意图感到这个警戒心，戒备。那我这边在查证的过程，我也去发现到，就是说与此同时，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企业品牌，中国的汽车品牌呢，也在全球布局。他为了消弭各个市场对从中国进口汽车的反对声音，他们已经采取一些行动了。比方说，中国的比亚迪，它分别在匈牙利、东南亚、巴西、墨西哥准备要设这个设厂生产；上汽也准备在欧洲跟泰国生产；还有长安跟埃安汽车也宣布要在泰国设厂。所以他们都已经积极在布局，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他们早就预料到了。那长城汽车也在巴西跟泰国建立了生产基地，所以就是大概先变先的地儿了。你会防堵我啊，我就去你跟你有签约的国家生产啊。他们需要工作，他们需要投资，他们需要我们去当地提振当地的工作机会嘛。那你又跟那个国家有签订这个贸易合作协定，那你怎么能禁止我的车进口呢？小米汽车，特别讲小米汽车，现在我是还没有搜寻到他们海外扩厂的计划了，但是小米手机在海外生产，这已经好多年的事情，我不觉得他们在海外生产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好，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习近平继续科技突围，中国汽车商一举一动仍然影响着世界。最后的结论其实比较好像是回到第一点，他说习近平的这种专制的政体让敢说话的人都已经被消失，专业的这个专家学者也是被边缘化了，所以他是以国家安全以维稳为核心的这种方针，他会让经济失去活力嘛，他维稳会让这个一切失去经济市场的活力。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看法，就是说你用政府去主导，当然你会造成资源的错置啦，那你会失去市场的活力啦，那个企业精神也会消失殆尽啊。那重点是说，身为一个领导人，你并不知道当下什么是最好的，因为他的前提就是说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好，所以对于五年性的这种计划经济啦，以安全控管为核心的啦，好，这样子的一个施政方针呢，他觉得科技为主的这种经济的一个施政方针，好，他觉得是错的嘛。好，他讲得很明白，他说这个是错的。 好，那针对科技霸权权力输出的这件事情，在文章之中最后结论要讲的重点就是说，这个效果全世界都会感受到这个冲击。回到刚刚所说的，内需市场如果不够强的话，这种大量的科技产品低价输出到国外，铁定全世界都会感受得到。好，那在这一点我当然有个疑问，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出口大幅的成长，这个大家知道，但是具体来讲细节是怎么样，我们就来看一下日经中文网的报道。他说在2023年全球汽车出口量方面，中国首次超越了日本，跃居首位。好，所以把我们的印象把它落实了，就是中国的整体汽车出口已经超越日本了。日本一直是汽车出口的大国，它已经超越日本了。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在2024年的1月31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日本出口量增长 16%、一年是到442万辆，它低于2023年的中国出口量，中国这一年是成长 58%， 是到491万辆，所以一年差不多它已经出口500万辆车了。那专注看一下电动车，因为我们关键核心是电动车嘛。他说2023年电动车的出口比例已经来到了 44%，44% 呢，就把491万乘以 44%， 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算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中国出口的电动车，我记得之前看了一个报道说啊，别惊啦哈，全部都是特斯拉。其实特斯拉到底占了几趴，是我的疑问。扣掉了特斯拉几以后呢，还剩多少？如果我们把这个 44% 的电动车的出口当做 100% 的话，那中国品牌占了几成呢？好，这边就我来试算一下，小算一下，他们称之为电动车，他们称之为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出口各品牌的具体数据。好，首先呢，第一个是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出口海外大概是30-40万辆，我们就当做40万辆去它高标，所以简单来一个算数，491万我们乘以 44% 就变电动车，对不对？这个大概是216万，216万减掉刚刚的40万辆就是变成176万，这个就叫做非特斯拉的中国电动车的出口量。好，第三个我们再用除的，176万除以216万就是电动车的出口总数嘛，就是达到 81.5%。 所以非特斯拉的中国电动车出口量占总电动车出口量，占中国总电动车出口量的 81.5%。 这个数字是说不是中国电动车出口全部都是特斯拉，不是这样，而且这样的冲击很快全球就会感受得到。因为写到这边感觉就是全国请全国之力在灌注这几个产业嘛，复习一下，电动车、电池、生物科技还有无人机。那无人机的应用是不是除了战争之外，其他我们是也有看到说在农耕方面做一些应用啦，探勘方面做一些应用，但不是家家户户都需要一台吧。生物科技有非常严格的这个人体实验，这个可能也短期之内没有那么多。那电池当然是，那电动车是家家户户都会使用的啦，可以看到这个态势大概是这样。那我们这边附了一张图，就是可以看到历年从2019到2023整个中国电动中国汽车产业的总占比它的电动车的占比，除了柱状图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动车占总出口的占比是逐年攀升了。在2019年只有 5%， 2020是 16%，2021 35%， 2022 45%， 2023 44% 左右。好，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是说，请问他卖这么多是卖去给哪些国家？好，那2023年前十个月的中国汽车海外出口概况，根据日经中文网，最大的一块叫做俄罗斯是 17.4%， 第二大的是墨西哥 7.9%， 当作 8%， 接下来是比利时4.5%， 澳洲，澳洲蛮奇妙的，澳洲也有 5%， 澳洲跟中国之前不是闹得不太愉快，甚至连英国也有 4.1%， 接下来是沙地阿拉伯 4.1%， 菲律宾 3.4%， 其他还有更多其他的小国了，合计是 28.1%， 所以它的海外销售是蛮蓬勃的。好，关键的篇章是这样， Under Mr. Xi's centralizing rules, economic experts have been marginalized and the feedback leaders used to receiveAnd the feedback leaders used to receive has turned into flattery. The other reason Mr. Xi charges on is that national security now takes precedence over prosperity. It is a profound change from the 1990s, and its ill effect will be felt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好，里面关键词是这个 charges on， 就是他的突击攻击。为什么这个 习近平要继续在这个科技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冲刺呢？好，那就是因为这个国安嘛，因为科技它能够遂行国安的这件事情，因为方便它能够就能够控管你的非常多的东西，这个是真的也是一体两面。好，最后讲完这五点我的一点想法了，你觉得习近平抓的解方是对还是不对？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立场，我们是希望中国这个经济体的经济是持续的蓬勃发展，生意大家互有往来，因为其实我们的文明成长其实跟全球贸易是很有关系的。那讲个最简单的，台泥是在做水泥的，那上银是在做这个滚珠螺杆，其实他们的业绩里面本来就有很大一块是在中国这一块，我不觉得说全部切开对我们的企业会是有帮助的。再来讲电子产业，你的笔电、手表、手机，你要不要卖给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当然要啊。那中国的经济好转，你有这个 COCO 啦，85度 C Combine， 你在中国的展店会不会更顺利？当然会。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看衰别人，我们是一个以做国际贸易的从业人员来写的这一个专栏，至少这个频道的立场就是这样，我们希望做更多的生意。但是这个也不是一厢情愿的，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的围堵的这个态势，按照目前的所收集到的资料看起来，这个是会持续的，最终还是取决于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政体的态度，还有他对于自身这个世界领导地位的不可侵犯性的一个维护。那这个两个就形成，这两者就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强烈倾向，我认为这个是目前无可动摇的啦。在讲经济解放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撇开敌对国家的这件事情，就是说美国是一个以消费者为主的，它 GDP 里面三分之二是消费性消费者的支出，所以你说拿支票啊，纾困支票也好啦，减免学贷也好，反正我把钱打给消费者，消费者就是会拿钱去买东西，这是他们的天性。用消费来拉动企业的投资啦，企业的创新，这个是美国我认为一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做法。但是共产国家本来就不是走这一套，它的消费支出现在占了 38%，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更高。他们是一个以五年计划为主的经济体系，包含政府主导啦，有共产党主导，甚至有一阵子苏联的这个五年计划太成功了，世界各国还派人去学习嘞，我们的蒋经国总统也去苏联留学啊。那这样的传统留下来，就是说到习近平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嘛，那国家来清点一些重要的产业并且大力扶持，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套路啊。所以写了这个专栏两年多以来，我觉得西方的观念可能是说我们要拿我们的架构去套用给中国，或者说你把中国的套用给西方， 我坦白讲我觉得那都是行不通的了。但是现在值得关注的是说有一些企业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它能够融合西方的这种产品设计的语言，又能够激发中国的爱国情操，那把东西做出来，然后透过全球的布局卖给全世界，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除了说产品达到一个世界的等级，那又有一个性价比，近期之内我觉得就是这种小米汽车，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东西。你去看它的车子其实真的蛮好看的，那里面他设计的这些场景方方面面设想的也很周到。好，那他的小米手机在我们不注意的这些年，他已经坐稳世界第三大了，所以第一大是三星，第二大苹果，第三大是小米，所以他夹着这种大量的制造的对制造业的理解，对全球销售通路的理解，我们到俄罗斯去卖手机也遇到他们，去印度卖手机也遇到他们，他们那种铺天盖地的销售手法，所有的 dealer 都挂了他们的门店，然后他们的一组人，我们可能是五个干部到印度去打拼，他们可以派50个人去打拼，还请了一个中国的厨师去煮饭给他们吃。无论如何，以结果论，在很多地方都会遇到他们，这个全球的销售通他们是很强的。好，那制造的能力，那我想透过这么多年，手机一开始先是苹果在透过富士康，后来透过和硕，后来透过什么其他家的，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在这个工厂待久了他就学会了，所以最后一家叫做立讯他已经学会了。电动车也是这样，那在2018年他在上海，特斯拉在上海开了工厂，对不对？过了这些年，现在2024年了，我相信大陆的做电动车的，你从这个简报里面所看到，他不管大型的压铸机还有他的无人操作的这个工厂也好，其实都很有几分特斯拉的样子。这个红色供应链一旦学会，你是很难再逆转的。这个是我对这个新闻最重要的一个观察了。商机的部分，有打进中国的供应链的这些零组件，我觉得应该全部拿出来审视一番了。 但是反面的一个想法、啊、反面的想法就是说汽车是近代工业的一个火车头、啊、电动车又是产业转型啊国家转型绿能的一个关键指标，再加上 AI 的运用的这个场景都会在汽车里面。所以我想任何国家尤其是已开发国家，这个智慧电动车都是重中之重，这是跟手机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啊、我认为每一个国家不会就这样束手就擒，不会就这样躺平，好让中国的电动车不但攻城略地而且蹂躏当地的市场，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容易的。究竟习近平的这一颗科技按钮按下去是翻天覆地呢、啊、颠覆全球还是踢到铁板，在写这篇文章的感受，好我们了解到这些数字也好、排名也好，我觉得这个势头是不小的。但是就像我们物理国中物理学到，这个力道越大你的反作用力也会越大，摩擦力也会越大。那给西方世界我觉得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考验，就是说诶你不是说西方不是说全球要来绿能转型吗？那假设中国现在造了一台便宜又好看的电动车，你应该要拥抱啊。那当然这边就会显示出每一个政权的一个本质，它就是 买卖业而已，政府带头销售它的天然气啊，销售它自家的牛肉猪肉啊粮食啊，好这个小米啊，哎不是小米啊，小麦啊，科技产品啊，军火啊，好，而你只要威胁到他们市场的份额，威胁到他们市场，那他们本质就会显示出来。好，那我们既不是西方的代言人啊，更不可能偏好中国，这就是在小船上做一点生意，好做一些对国际有帮助的生意，做一点投资啊，关怀我们的家乡，如此而已。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篇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个经济学人说他开了错误的解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至少看到透过这一篇我们来整理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的走向，那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继续紧密的观察下去。话不多说，做一点分享，感谢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订阅我们讲义的这些会员朋友给我们一路上的支持，那希望这一篇呢对你有所帮助，喜欢这个节目我们就下一篇见了，拜拜。